我们早上所谈的这个23章哈，23章我们有谈到那个耶利米为假先知伤痛欲绝嘛哈，那第一个是因为假先知行亵渎的事，先知他是一个宗教性的带领者啊，他算是在乱世当中的一把火啦，或者是说黑暗当中的一把明灯，那自己先知他都做了亵渎的事情了哈。可想而知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那就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啊。那所以先知看见这个这件事情他伤痛欲绝，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有谈到新约时代来讲啊，新约时代有先知啦，但是那个先知不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新约时代的先知是本着旧约圣经来传讲神信息的讲道者哈，叫先知哈。所以新约有没有先知？有啊，有一次我到那个中国大陆去哈，有人就问这个问题啦，两个人吵架，两个人吵架，一个说新约已经没有先知啦，先知是在旧约啦；一个说新约明明就有先知啦，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有记载先知嘛。两个人哇就吵得很面红耳赤了，然后刚好去那边三个人问说，传道啊，到底新约有没有先知？我说你们两个都对了，因为我怕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两个又吵起来。我说两个都对了，但是那个立足点不一样啊。那我就跟那个另外一个执事啊，两个都是执事啊，这个执事说新约里面没有先知，我说你讲的是对了。你的先知是指的那个旧约性的先知，所以新约已经没有旧约性的先知了。那你这个说新约有先知也是对了，因为你讲的那个先知是新约性的先知了。所以两个人不要吵了，两个都对。但是我们后面没有讲，两个也都错。后面再讲的话，可能换我跟他们两个吵。所以我跟他讲说，两个都对哈，因为旧约性的先知到了新约已经没有了。因为新约圣经已经明显了嘛。明显之后神的救恩的一个体系已经完成了，所以不需要再有旧约性的先知借着从上头来的启示来告诫所有的选民说你们要怎么做，已经有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全备的这个真理了，所以就不用再有像旧约时代那种新的那个先知性的先知。但是新约性的先知有没有？有，因为他要本着这个圣经的真理来宣告神的信息，那个叫做先知哦。所以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先知的职分呢？有啊哦。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以弗所书的第4章啊，请看11节，4章的11节，他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这里保罗就谈到整个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有这五种圣职人员哈，一种是使徒，一种是先知，一种是传福音的，一种是牧者，一种是教师。这五种职分是在使徒时代所被建立的，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因为以弗所书是那个教会的建设蓝图嘛，它包含了真理的层面跟那个这个生活的规范啊，教会里面要有真理的层面做基础，还要有生活的规范来做依归啊，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建立一个属灵完美理想荣耀的真教会啊。那当中他有谈到整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组织的架构，当中他就谈到说所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啦啊。所以这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的一个整个组织的状况，这五个，所以当然当中有包含到先知嘛，哈。好，那我们再看那个第二章的第19节，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要是与神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这边就讲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使徒就是那个时代啊，就是说保罗啦，12使徒那个使徒啊， 那还有呢，先知呢，先知就不是那个旧约性的先知哦，就是新约性的先知。所以你那个你在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哇，那个这个是指的新约跟旧约两卷圣经哦，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讲的先知是指的新约性的先知，他是本着旧约圣经来传达神的信息的人，讲道者就对了啦。先知就讲道者了，牧养用神的道理来牧养的讲道者哈、哦，这是新约性的先知。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新约里面啊、哦，真正传达神信息的传道者也是嘛，哦，传道者就是用圣经的道理来传达神的话语啊、哦，借着圣经的基础来作为讲道的一个内涵啊，来带领信徒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23章的论到这个虚假的先知齁、哦、啊也可以说是使徒时代的那个使徒的职分，也可以说是现在讲道者的职分啊、哦、那这个职分呢它影响甚大。所以如果说啊这些使徒齁、哦、能在那个他们所行的事上都在亵渎神啊，啊，你看那些听你讲道的人，难道他不会亵渎神吗？所以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了、哦、那使徒在新约时代更是严重，因为他所涵盖的东西更广更大、哦、他是真理的一个柱石、哦、真理的柱石，那就更值得注意了、哦、那我们早上谈到说这个使徒、哦、其实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使徒时代的一个内容里面，它有三种使徒啦齁、哦。三种使徒不是说使徒有大小，是说在当时候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当中，从新约圣经来看有三种使徒。一种是特殊的使徒。特殊的使徒是指的耶稣基督齁、哦、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位使徒是特殊的，没有人能够取代，也没有人能够来改变他。啊、哦，那这个使徒呢？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他的一个工作的内涵，然后呢，也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使徒，所以可以借着他的生命成为祭物，又是大祭司，然后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是一个特殊的。保罗是不是特殊的使徒？保罗他不是，保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不是。他来的这个目的也不是成为大祭司，也不是成为祭物。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而来的使者。使者的原文的意思就跟使徒原文是一样的一个字啦、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是特定的使徒。特定的使徒是十二使徒了。为什么说十二使徒呢？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使徒同列。这边讲到他与十一使徒同列，所以你看他要选择一位使徒要来这个补足犹大的位份，因为犹大已经丢弃了，然后补足这十二位。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所谓的特定了、啊，不是哪一个人都可以啊，不是灵修好就可以哦，也不是他的地位很高就可以。这边有谈到他的特定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在耶稣传福音的日子、哦、 能够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常与我们作伴就是跟随耶稣的啦，就是说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跟过耶稣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跟过耶稣啊，跟过耶稣的人蛮多的嘛，不是只有十二使徒跟过耶稣啊，哦，是不是？只是说在这么多人当中，主耶稣彻夜祷告下山之后，就选了十二个门徒来当使徒嘛，是这样来的哦，是第一个特定的一个所特定的一个条件，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要为耶稣复活做见证。什么叫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就是见过耶稣复活的。见过耶稣复活不只是那十二个使徒嘛，因为耶稣还显现给五百多个信徒看嘛。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就有记载。所以这是两个 特定的条件。那么这个特定的条件跟什么有关系？跟历史跟环境有关系。除了这两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以外，别人不能够成为跟十二使徒同列的，这叫做特定的使徒，他有特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跟过耶稣的，再来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见过耶稣，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这两个条件。那这两个条件到了今天还有没有？当然没有，所以他才叫做特定的使徒，他被一个范围给特定了，除了这个范围的人被拣选，而且是十二个人，不能够少一个，不能多一个，除非找不到人啊。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使徒的职分，这叫做特定的使徒。保罗是不是特定的使徒？保罗他不是啦，因为他没有跟过耶稣嘛。他虽然后来有见过耶稣复活，但是他没有跟过耶稣，所以保罗他不是特定的使徒。所以保罗他是什么？第三个使徒，第三种使徒。就啊，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有多少个人呐、啊，但是从启示录的第二章那边有讲到说，他们可以试验出假使徒来哈、哦，可见这个使徒一般使徒也不少啦，啊、哦、不少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酒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十三章以后是记载保罗跟巴拿巴受差派到国外去传福音嘛、哦、那到国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介绍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一些人、哦、他有特别介绍他们的职分、哦、在第一节那边就讲，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后面就讲哪几位嘛，对不对？有谁呢？有称呼尼杰的西面，还有路球，还有马念，还有扫罗，还有巴拿巴，对不对？这几个他们在教会的职分是什么？先知和教师。那我们刚刚有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嘛，这个是在使徒教会的时候的职分。好，但是这几个是不是使徒呢？这几个他们不是使徒，所以在保罗还没有被差派以前，他是不是使徒？他并不是使徒。他在教会里面是做什么的？做先知，就是讲道者，做教师，就是带领者。他只有这两个职分的其中一个，但是他不是使徒。后来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被称为是使徒。好，我们看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叫方伯不信真道。好，有一个人叫做以利马，他是行法术的。因为那个保罗跟巴拿巴传福音给方伯试求保罗嘛，那结果这个行法术的，因为怕试求保罗哈、哦、信主之后他就得不到什么好处嘛，所以他就抵挡保罗跟巴拿巴，不要叫方伯试求保罗来信主。这个时候称保罗跟巴拿巴为什么？使徒嘛，哈、哦，使徒是这样来的。哈、哦，我们再看那个十四章。 十四章，请看这个第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这个地方就直接称保罗跟巴拿巴是谁？二使徒了。好，那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地方被称为使徒，他是不是特殊的使徒？当然不是。他是不是特定的使徒？也不是。但是他是使徒，所以我们就把他归类成什么？一般使徒。那么一般使徒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不止吧。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的十六章，请看第七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哦，这里又写了两个使徒嘛，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嘛。哦，一个是安多尼古，一个是尤尼亚，他们两个人都比保罗还先信主，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职分上也被称作是使徒。所以这样看来，除了特殊的使徒是耶稣，特定的使徒是十二使徒，还有一般的使徒。一般的使徒它的定义在哪里？它的定义就是从 A 处或者是从 A 地被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就叫做使徒。原文使徒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原文这个字啊，使徒这个字的意思也是这样子，从 A 地被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这叫做使徒。但是从 A 地被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也不是。所以使徒他是必须要这个条件，但是不一定这样子被差派的都是使徒，了解意思吗？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就有好几位，我们刚刚所读的至少有保罗、巴拿巴嘛，还有这两个在罗马书里面所记载这两个使徒嘛。那个时候从 A 地被差派到 B 地去传的人越来越多嘛，因为福音的工作越来越广嘛，越来越广。所以有可能使徒的职分因为工作的需要、传福音的需要啊，所以使徒的职分就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多之后呢，就发觉到使徒当中虽然是被差派成为使徒的，但是他已经变质了。这个变质就等于是亵渎的意思了，亵渎的意思。那这个就影响到整个使徒时代，使徒时代就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渐渐堕落了，渐渐堕落了。所以这个工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训练工人，工人的那个精神跟立志，这个心智很重要，不然的话工人也影响整个教会的一个动脉，脉动，叫工人会影响整个教会的脉动，所以我都常常这个祷告谨慎自守了，我不要变成假使徒，不要变成假使徒，我们也要为传道人祷告，为教会的带领者、长职负责人祷告，求主耶稣让他们能够谨慎自守了，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子，只是因为受到某些的攻击或是引诱或是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会造成这个现象。那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啊，减少这些现象，那教会就会被建立，教会就会被建立，这是很实际的工作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传的沸沸扬扬的，但是呢突然之间有某一个工人倒了，哇，那不差你得走，对不对？那倒了之后把很多人都带走了，你带了十个进来，他把你带了三十个出去，十个跟三十个来比较的话，三十个还是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应该要用一些时间为这些属灵的带领者来祷告，求主耶稣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不像在耶利米时代的那些让耶利米伤痛欲绝的那些先知，那些先知是亵渎神的啦。这是二十三章里面第九节到十五节，那个耶利米先知他难过的地方在这里。第二个，耶利米先知为什么会伤痛欲绝呢？因为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讲到这些先知他们说虚谎的预言，虚假的谎言， 用虚假的谎言当预言，哦，当预言。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用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这些把持着先知的职分，却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传达神的信息，这个是很可怕的，这叫做狐假虎威啦。狐假虎威知道吗？一只狐狸哦，小小的，它走到哪里大家都怕它，哦，它以为它很猛啊，原来后面有一只老虎，哦，它后面有一只老虎，人家是怕后面那一只老虎，不是怕它，大家跑了它还以为人家怕它，结果不是，是因为它后面有一只老虎，哦，后面有一只老虎。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了，或许人家尊敬你是因为你是带着某样神的职分，所以人家尊重你，但是如果这个职分没有了呢，人家都懒得理你，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狐假虎威真的是不好不好，有些时候我们都常常狐假虎威了，这个非常不好。那这个假先知就是这样子了，真的是狐假虎威啊！我是先知，所以我讲的话你们都要听，因为我是从神那边来的职分。然后呢，其实他所讲的是不是神的话？不是啊，他们是什么讲虚空的妄言呐？哈，那神就这样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听了，因为这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哦。所以从那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都在讲这个，都在讲这个。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当时候耶利米的时代，那犹大国要亡国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先知的话也是需要经过验证的。要用什么验证？用圣经的话验证。所以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将来了，将来我的民会因无知识而灭亡。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因为他们弃掉神的话嘛，就没有属灵的知识。为什么灭亡？因为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人家说一你就一，人家说二你就二，这个是 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人家说一，我不一定要认为是一，我从圣经的道理里面我来做分辨。那这个意思不是说叫你这个要跟什么人对抗啦，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本身要有真理的立场、真理的智慧来辨明，避免被一些假借先知的职分行使自己意识的话语来引诱或者是来影响，那就不好了。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所以因为这些先知说讲假预言嘛，先知耶利米就觉得很难过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不但造成这个那些听假先知话语人的这个伤害，也伤害到了整个国家，伤害到整个国家。所以这个忠诚的先知心里很难过。那第三个就是那个二十三节以后，二十三节以后到三十二节这一段，这一段是假先知自称得见异梦，自称得见异梦。刚刚是假借神的话来说自己的意思啦，现在是假借什么？假借得到异梦。那这个是很容易蒙骗别人的啦。为什么？因为他是先知嘛，他是先知，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讲的是假的。那为了要让大家，为了要取信于大家，所以他说我做了异梦，我做了异梦，到底有没有做异梦谁知道啊？但是因为他是先知嘛，他有先知的职分嘛，所以他就假借先知的职分说他已经见到异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后面听到人就不疑有他。对啊，先知他已经做异梦了嘛，异梦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遵照他所说的异梦来做嘛。这是第三个真先知耶利米他心里非常难过的地方，非常难过的地方。 这些都是假借神给他的职分来行使让自己得利的一个模式啦，啊，这都非常非常要不得啊。那最后一个让先知感到伤心的是，这些假先知哈，错用了神的默示，错用了。我们看36节，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那个耶利米先知讲得很重哦，你们讲的这些话都要成为你们将来在神面前的重担，不要以为讲完就算了 不要以为讲完就算了。那可见当时候的先知就是乱讲神的话，乱讲神的默示，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来支持自己的想法，来支持自己的做法，拿着鸡毛毯子当令箭了，哦，就是这样。这假先知就这样子，哦，所以先知说：“好吧，你们可以讲嘛，讲得很简单嘛，舌头一动，嘴唇一动，话都出来了。但是要记住，你们所讲的话，要将来在神面前成为你们的重担，你们扛得起吗？啊，你现在扛得起吗？”所以那个先知也是很不客气啦，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很伤心了，为什么大家都摸着良心说谎话呢？对不对？然后呢，背着自己先知的职分，哦，然后来领受先知的好处，又没有站在先知的立场为百姓来着想，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耶利米先知他伤痛欲绝的地方。所以这一段的篇幅很长了，但其实他是在讲四件事情，都是跟先知有关系的。那我们都是时代性的先知嘛，对不对？我们呢，啊？大家，哦，都是时代性的先知。过去的先知是被挑选的，现在的先知你受洗上来之后领受圣灵，我们都是先知，哦，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先知这么伤心，哦，的这四件事情也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时代性的先知，哦，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先知，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注意，我们不要亵渎神，哦，不要亵渎神，哦，第一个不要行亵渎神的事了，第二个不要，用虚谎的话来说预言，这个预言也就是讲道了。我们现在来讲预言就是讲道，哦，讲道就是预言，哦，第三个就是不要假借做异梦，哦啊，做那个讲那个，啊，比较玄的这些事情，哦，我们要 以真理为基础，以圣经为本。第四个是不要谬用神的默示。我们讲道做见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加添，不要删改，哦，不要用谎言来印证神的话，这就是谬用神的默示了，不需要了。神的作为还需要你去更正之后才能够显示出他的作用吗？不需要的，你即使不讲话，神也会在石头上掀起他的工人嘛，不用怕。所以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这样就这样子，很简单的来叙述，那么神的作为就会在我们所讲的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完成啊。这是耶利米书23章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得到先知的伤心是在这四个地方，哦，那耶利米就是真先知的代表，一个真先知看到整个国家变成是这个样子，宗教性的带领者变成是这个样子，难道他不会难过吗？不会伤心吗？啊，会啊。但是他一个人有没有办法扭转乾坤啊，哦，没有办法，只有谁？只有神有办法。所以他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哦，这是23章里面的重点，哦，所以因为他也向神祷告了，神在那个23章里面用这个预言，哦，用这个预言来做一个诠释，就是要从大卫兴起一个，大卫的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哦，所以说神他会出手了，哦，如果以历史性来讲，这个出手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哦，以历史性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那以信仰性的角度来讲，就是圣灵，我们要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就能够领受权柄，领受智慧，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与人公平，对神公义。这是圣灵的功能性在这里。这是二十三章。我们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就是讲到两筐无花果了。这两筐无花果就越来越清楚了神在那个时代的旨意。我们看那个二十四章是讲到神不连续犹大人犹大神不连续犹大，这个不连续神让这个耶利米看见两筐无花果，两筐一筐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我们来看那个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是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两筐无花果注意哦，放在什么地方？耶和华的殿前，殿里面可以进去的是选民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才可以放在殿前外邦人不能，外邦人是在殿外的，所以他说两筐无花果树是放在殿前的，这两筐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百姓，是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两筐。那为什么两筐呢？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两个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两个不同的结果 在第二节就讲清楚了，一个是出熟的果子，好的极好，一筐是极坏的果子，坏的不可吃坏的不可吃，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好的像出熟的果子，坏的是连吃都不能吃不能吃那神就问他说，神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就讲，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到不可吃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这个内容那这个第四节以后到第十节就在介绍这两筐无花果的内容，两筐无花果的内容。首先第四节到第七节是好的无花果是比喻被掳的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是好的无花果那第二个是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坏的无花果，是比喻耶路撒冷的渔民，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掳的，那这个信息就很清楚了。在整个国家的命脉里面，神对这些选民的旨意在哪里？在被掳，要被掳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以属世的角度来看，被掳它是一个羞耻的事情，被掳很羞耻神的选民被外邦人抓走了，国家被外邦人毁灭了，你说神的荣耀跑到哪里去神的荣耀在哪里？真是丢脸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说哎呦，好的极好是被掳的那些好的极好那这个就是那个以西结书的一个主题啦，荣耀离开以色列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哇，这个荣耀从这个以色列离开了从他也记得很清楚这个神的荣光到哪里了？到哪里了跑掉了，没有了，以色列没有了，没有荣耀了。但是后面呢，荣耀又回来了，回来，荣耀归回以色列。荣耀离开以色列是用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以色列百姓被掳了，神的荣耀在世人的面前好像是失去了一样，离开了一样。但是荣耀为什么归回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要这些选民在这一个经历过程当中蜕变了，蜕变因为神用了好多好多的先知在不同需要的时代里面来传达神的信息，但是结果都怎么样？结果都这些百姓从来都不悔改， 不但不悔改，还把神所差的先知一个一个给杀了，一个一个给杀了。啊，所以呢，先知的工作的一个内涵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不是先知不重要，是对这一些犯罪的犹太选民来说，先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根本都不听先知的话，不但不听，还藐视，还杀害。哦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天上的真神啊他就要把这一些原本在犹大地的这个选民齁，把它从根把它拔掉齁，把它拔到哪里？把它拔到巴比伦去栽种，拔到巴比伦去栽种齁，这个地可能水土不好嘛齁，然后就把它拔开，然后把它栽种在那个巴比伦齁。那如果你读那个但以理书齁，还有那个以斯拉记，还有那个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这些都是在记载被掳去的选民的历史。你去看那些经卷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到这些被拔走的这些犹太民在哪里发光了？在被掳之地发光了。而这些发光呢，是有史以来没有的，有史以来啦，包括在埃及被那个移居到埃及地也没有这样的发光嘛，后来可能也没有嘛，但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发了光啊，而且是这个光辉啊，连王都怎么样？王都吓着了，连王都吓着了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大力乌王，他们都吓到了。哇，这些犹太的这个选民们对这一位耶和华真神怎么这么敬畏呢？而且看见了好多好多的神迹，令这些王都怎么样？啧啧称奇啊，对不对？你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烧了七倍的火炉里面，还能够跟天使走，跟神走在火炉当中，那王吓得半死，对不对？但以理啊，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哎，那个狮子的口都被遮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哦，你看那个莫迪改，他的作为，以斯帖他的作为，这些人他们在外地，在外邦被掳之地发光了，这些就是什么？好的，极好的无花果了，好像出熟的果子了。真正的荣耀是在这个地方被彰显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了。哦，那也提醒我们，好像我们在平安的时候都不懂得荣耀神，一定要在危难的时候才能够荣耀神。哦，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西区的同龄啊？有没有？有哈。我们九二一地震的时候，你发觉到什么没有？九二一地震的后的那一年的灵恩布道会，我们的那个领杯人数多了两成啊，有没有？有啊，多了两成哦。好，哦，为什么多两成？因为大家都会怎么样？都会害怕。哎呦，神发怒了呢，还不赶快回来的话，没有机会怎么办呢？哦，所以有些时候信仰哦，还是要经历一些挫折哦，还会越挫越勇啦。那我们在平安的日子可能比较不懂得知福惜福嘛。哦，那个，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四楼那个宣道处去查看看。哦，民国89年嘛。啊，民国88年。921大地震是89。88齁，哦，啊，那因为那一年我在高雄。88对，哈，88那一年是921嘛，然后921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灵恩布道会了，啊，那灵恩布道会之后，那个秋季跟隔年的春季，你去查跟往年来做比较，都两成。我在想啊，要不要祷告说主耶稣啊，再多动几次吧，多动几次的话，哦，这个复兴起来了哈，哦，哎，我是没有这样祷告了，不过这个多动几次，大家会复兴起来嘛，齁，哦。啊，这个不是只有西山区有啦，我们这个如果你去看的话，都比平常多了不少。齁，哦，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数字的增减的一个关系，齁，哦。那跟那个选民也是一样嘛，他们原本在犹大地的时候平安度日，他不觉得这位神的恩典有多大。 但是当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哇，他才知道说，哎呀，真的没有这位神真的不行，所以他们就全力依靠神。那全力依靠神呢，神就在他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哦，那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基要就在这里，哦，那么这个坏的基坏呢，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啦，啊，哦，那这个我们往后，哦，后面会再讲这些为什么坏的基坏。这一些人留下来的，哦，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来悔改，他们还在那边你争我夺，哦，那个由那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取得之后呢，啊，那整个国家就灭亡了嘛，他就变成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国的一个省，犹大省。那犹大省要有省长，最好的省长是什么？是犹大人自己来管理。所以那个时候的尼布甲尼撒就任命基大利为省长，哦，所以第一任的犹大省的省长叫做基大利。那这个基大利当省长，基大利是个好人啦，啊，好人不一定长命啦，啊，哦，所以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做好人，我的意思说好人不一定长命，所以当你不长命的时候，你也不要认为说你不是好人哦，哦，好人不长命。所以这个基大利当省长的时候呢，他因为他人很好，他灵修很棒，结果有一个以实玛利他就不服啊，哦，这后面我们会讲，他不服。为什么他不服？如果以身份地位来讲，其实那个以实玛利更有资格来担任这个犹大省的省长，因为他是王系的子孙啊。基大利呢，他是祭司的后代，哦，啊，所以如果用那个关系来做比较的时候，应该以实玛利会比基大利来当省长的这个资格比较好啦，比较多啦，用那个王系的那个来做比较的话。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不要啊，我就是要用基大利，因为他有权嘛，他是战胜国嘛，所以他就立基大利为省长。啊，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就不服了，那就怎么办？就要夺啊，就要夺嘛，啊，要夺的话就要来杀，用计谋要把基大利给杀了。当中出了一个程咬金，这个程咬金的名字叫约翰难、哦，他就来跟基大利讲，你要小心哦，以实玛利要来把你杀掉哦。这个基大利不信啊，我说好人就在这里了，他什么人都相信啊，他都不信说以实玛利会来杀他嘛，结果真的就被杀了，被杀了。那被杀了你看看这里的人会平安度日吗？这个基大利是巴比伦王所设立的一个省长，你把他杀了等于是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我不服你啦，过来啊，放马过来嘛。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会不会忍气吞声啊？不会啊，他已经在挥军南下把你扫平了，是不是？所以那个约翰难吓到了，以实玛利也害怕了，结果就逃到哪里？逃到埃及去。那逃到埃及他不敢去啊，为什么不敢去？因为他们去了怕会发生事情嘛，结果就把耶利米怎么样也带去了。所以耶利米不想下埃及的，后来也被强迫带到埃及去了。所以耶利米有没有下埃及？耶利米有下埃及。啊，为什么要耶利米要下埃及？因为要拿耶利米当挡箭牌，有耶利米在我们就平安，是吗？不是啊，但是他们是把耶利米带走，带到埃及去嘛，这是一个历史。啊，所以为什么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是坏到不能够吃的无花果？因为连已经到了国家危难，已经到了国家灭亡的地步了，他们还在争，哦，已经见到棺材了，眼泪还不会掉下来。这个真的是太扯了，太奇怪了。这个选民真的硬心硬到这种程度，哦，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们连见到棺材遇到黄河了，他们都不动于衷。你说该不该从神那边来的刑罚？真的是活该了，应该要接受刑罚。那这个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就让耶利米先知看见了，也就是说让耶利米先知去传达这个信息，你们要投降巴比伦，只有这一条路是你们唯一得救的路，其余的没有了，不用再想了，也不用再讲了，投降巴比伦吧，哦，好，我们一起默祷。